上一次是應該講到第八頁至第九頁初度啦，即是話講緊呢一個百不緣起嗰一度。咁就呢一個百不緣起上面咧，我哋分析緊有關呢一個佛陀去講呢一個因緣，佢話善説呢一個因緣，即係呢個緣起嘅咁嘅意思啫，或者呢個因緣嘅道理啊。咁由於佛陀能夠善説呢種因緣嘅道理，而能夠將呢個戲論咧去滅除啊，咁所以我哋上一堂咧就分析咗有關乜嘢叫做戲論啊。咁而呢個戲論裡面咧，最主要咧就同呢一個分別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而呢個戲論咧，我哋就話係就緊言說嚟到作為一個重點去表達嘅。咁但係分別咧，就同我哋嗰個心嘅活動啊，乃至到呢個分別咧，係同我哋嘅煩惱同埋我哋嘅行為，所謂業啊，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啊。咁所以喺度裡面咧話，佛陀能夠喺我哋所面對嘅一切所謂嘅緣起嘅道理上邊，能夠將呢種戲論係去停止啊，所以善滅諸戲論。佢話我啟手禮佛諸説中第一，即話咧，龍樹菩薩係深深咁樣咧對佛陀所講嘅呢種因緣嘅道理咧係一個讚歎，而認為喺眾多不同的聖者裏面咧，這個聖者裏面咧，佛陀咧係咁多嘅唔同嘅一種表達裏面，係一個最殊勝嘅最第一咁樣。咁所以從八不嘅內容上邊所表達緊呢種所謂嘅因緣，因緣亦即是講緊有關諸法嗰種因果。或者是这种此有故彼有的一种相依的一种关系，就因为在这种相依的关系上面，我们就不会执着有种种的自性的一种实体，而对于种种有自性的实体呢，是以一种超越的方法而將它去止息，或者是將它止滅，而這種的止滅呢也都強調緊在一種戲論上面，而對這種這樣的緣起或者因緣的道理呢，而起種種的自性的一種實體的執著，也即是說我們對這種緣起，我們往往是一種分別而形成的戲論上面，而對它產生一種有自性實體的種種的一種執取。相反，當我們要能夠將這個這樣的自性的實體的執取要停止的話，就要從言說再從分別等等的各方面入手的話，亦即是最後呢，这种要站在一种超越了语言的离这种言说，或者是所谓的无义无分别的一种波野智上面，所以里面呢又跟这种波野波罗蜜是会有一个呢很密切的关系。即当我们要能够了解一種八不的緣起，我們就要具備一種波耶波羅蜜的一種這樣的智，透過一種超越的智慧 呢種所謂波耶波羅蜜嘅種超越嘅智慧咧，係能夠達到無二。由於種無二嘅話咧，所以呢種所有自性嘅對立咧，以為有一種實體嘅自性，而同其他嘅諸法而成嘅一種自他嘅對立，所謂自性同埋他性，呢種種嘅對立嘅一種超越同埋否定，所以喺呢一個八不緣起上面，係意味住一切由言說呢種氣論，或者係一種分別而嚟嘅所形成嘅自性嘅執取嘅一種咁樣嘅超越。由於超越嘅話咧，係由波耶波羅蜜先至能夠見。如果波耶波羅蜜能夠見嘅時候咧，好似我哋上一堂所講，冇能見同埋所見啊，冇呢種二邊嘅對立，或者冇呢一種能所嘅對立，種種。咁於是乎咧，透過咁樣嘅話，先至能夠真正去見呢一種咁嘅緣起。所以喺呢一個緣起嘅道理上面咧，龍樹咧就係咁樣去表述緊佛陀對於緣起嘅嗰一種咁樣嘅嘅理解，乃至到喺種理解上面咧，佢認為喺眾多嘅聖者之中，佛陀係一個最殊勝嘅一個人。好啦，咁呢度裡面講完咗呢一度之後咧，咁我哋可以睇翻落去第九頁嗰邊，就係緣起對法有同埋自性嘅一種咁樣嘅否定。即係話，當我哋講咗呢一個八不緣起嘅同時咧，我哋會睇到呢一個八不主要就係對種自性嘅否定，亦即是喺種自性嘅否定上面咧，亦即是對有同有所離嘅冇幾種嘅否定。所以我哋再睇一睇有關第三嗰度緣起對法有自性嘅否定嗰段嘅內容。佢話喺部派上面主張嘅呢種三世實有而喺龍樹嘅思想上面咧，正正就對呢一種實有自性嘅思想咧，係以一種所謂破斥否定而透過佛陀所講呢種緣起而去否定呢一種法有嘅嗰一種思想。咁究竟自性係啲咩意思咧？咁我哋睇下下邊咧，佢話有兩個表達，一個係解事物嘅特徵，即係指一個相啫，即係話喺事物上面嗰種相狀。嗰種性質我們叫自性。另一個呢是指一種實體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裡面第二個就表達一個絕對的實在，不需要由其他東西做作，亦都不依賴眾緣而能夠自存這樣。所以這個這樣的自性呢，可以說在布派阿毗达摩说一切有部那边开始对法的一种看法，以及在外教上面对他所讲的一种梵天，即是一种所谓的 创造的神，以及在一些所谓圣论数论里面所谓的一些句义，或者所謂的自性和神我一類這些這樣的思想呢，他們都將它視為一種永恆而不變是能夠自存的一類這樣的實在的東西。所以在印度無論教內和教外呢，當時都有類似的一些這樣的理解的尤其是在外教上面，他 佢哋對呢啲所謂嘅六句義，後嚟發展到十句義，呢都係一種實體啊，係一種能夠顯生其他諸法嘅一種實在性，又或者由自性同神我之間嘅關係而開出所謂嘅二十三諦種種啊，即係話呢二十三諦嘅出現係要由呢種自性同神我嘅關係而去變化出嚟嘅。咁呢啲都係喺當時呢個印度嘅思想界或者係宗教界裏面咧，所提出一種嘅呢啲自性嘅觀念啊。咁而龍樹嘅一個出現裏面咧，依佛陀所講呢種緣起嘅精神啊，而去強調咧嗰種無自性。你可以見到緣起而叫無自性咧，其實係正正係想對應緊當時所講嘅呢種自性嘅思想咧嘅一種否定啊，所以你可以睇到咧，龍樹去將佛陀所講嘅緣起嘅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叫無自性或者叫做空種種，都係希望能夠啊針對當時喺教外或者教內嘅呢啲咁樣嘅思想咧，而去將佛陀嘅精神重新確立，乃至到能夠將佛教嘅思想能夠重新去賦予一個超越嘅地位。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我哋去睇中論嘅著作嘅時候，或者龍樹嘅思想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要特別關注或者強調嘅啊！呢一點亦都係好啦。咁究竟龍樹點樣去講呢一種所謂嘅自性，乃至對於自性的否定呢？咁我哋睇落去 B 嗰度，佢話龍樹認為世上冇任何一樣事物係可以自己自存啊，亦都冇一樣嘢本身能夠具有呢一種啊實在嘅性質，所以咧佢又好強調呢種空。咁佢點解話性從眾緣出，即名為作法？意思就話，如果我哋所講嘅諸法，佢嗰個性，即係個自性，呢種自性，如果係由眾緣而嚟嘅話，呢一種所謂嘅自性咧，佢就係一種造作嘅東西，佢就唔係我哋所講嘅一種有實體啊嘅嗰一種咁樣嘅性質啦。所以在这个观有无品上面，就针对这一种这样的性质去提出两种情况。如果这个自性它是由众缘而来的话，这一种众缘而来的自性呢，就是一种作法，作法的东西它就是缘起。相反，如果它有自性的话呢，佢話若化實有性，後則不應木。相反，如果假如真係有自性嘅話咧，佢只能夠有，唔能夠由有而變成冇，所以後則不應木。所以當任何嘅東西，如果佢將來可以冇嘅話咧，亦即是話啲東西係唔帶有自性。咁所以人將來有冇啊？冇啊！我哋今日、聽日都冇咗今日啦，係嘛？所以咧，我哋唔使睇到，我哋唔喺度咁遠，我哋只睇今日啊！一間上完堂落堂就冇咗啦，有啲嘢已經係嘛？所以咧，佢會係由一種有而轉成呢種冇嘅話咧，啊，呢、這個就唔可能係一種所謂有，即係如果假如能夠由有而變為冇嘅話，呢樣嘢就唔可能係有，所以就話啦，如果係實有性，喺將來就唔應該冇。調翻轉佢將來可以消失變化嘅話咧，亦即是話佢自己本身就唔得有實性。佢話性若有二相，第二個方法表達，假如佢個自性，如果係表現出嚟有唔同嘅相狀，或者唔同嘅特徵的話，有異相，怎樣叫異相啊？我們會有 我哋講咩先啊？有少年，有青年，啊有中年，有老年，諸如此類。咁依個就叫咩相啦？叫二相咯，係嘛？即係我哋會有老中青咁樣嘅時候咧，啊，依個就係一個二相。當依個性係有二相嘅話咧，佢話事事終不然。佢話如果係一樣嘢係有自性，但係佢又會有二相產生嘅話，咁樣嘅事係唔能夠成立。事事終不然。終之最終，即係話最後呢件事唔可能係咁樣。即係當有異相嘅話咧，佢就唔帶有自性；當佢係可以冇嘅話咧，佢亦都唔帶有自性。所以你見到佢從兩個側面去證成，如果佢係有自性，我哋應該喺我哋嗰個觀察上邊，我哋會見到呢兩種情況。如果他有自性的話，他就不應該有異相，第一樣。第二樣，他不應該會消失。假如他會消失，或者他會變異，亦即是說他沒有自性。所以又用一種歸謀的方式來到理解這個這樣的自性的觀念。他說破有他性的時候怎麼說呢？他說自性於他性，亦名為他性。咁即話，當我哋講有自性嘅時候，其實亦即是講有他性，因為他性嘅意思就係指他人的自性嘅，所以他性就係指他人的自性。我哋嘅自性相對於別人的自性，咁咪叫做他性咯，係嘛？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自性嘅時候。相對於自己的自性的以外的其他人的自性，我們就叫做他性。所以當我們以為有自性的時候，其實同時亦都表示有什麼？有他性，為什麼？有他人的自性、啊、所以說自性於他性，亦名為自性，就是這樣的意思、啊、所以其實我們說以為有自他性，其實實際上說來說都還是在說自性而已，只是不同的相代而給的一個名稱的一個改變而已。我自己叫自己就叫自性，人家叫我自性就叫他性，這樣、啊、所以當在裡面，如果這個法是真的有自性的時候，它就不應該有異相，也都不應該沒有。但我們現實見到的情況是怎樣？有沒有見過一些東西它不會有異相的？有沒有見過？沒有見過。有沒有見過一些東西它可以不會沒有的？有沒有見過？有沒有哪些東西你覺得我未見過它會沒有的？幾時都有、啊、太陽永遠都由東面升起，那有沒有、啊我們去講到那個四大，是吧？四大那種性質其實都是一種在大乘的角度來說呢，都是一種假立的，明白嗎？如果你將那個硬，他講的那種硬其實不在事物上面的那種實實在有一樣叫硬，而是在事物的性質之上而假立有一樣叫做硬，所以其實是一種概念，都是、啊、透過這些概念而去講這種四種的屬性。所以如果你用、這個中觀去看的話，去破用自性的時候，其實也都不可能容許有極微，是吧？即不可能有極微是一種自性的存在。因為如果你用四大的觀念去理解的話，認為這些四大可以是一些極微來的嘛，這些極微到最後有它自己不可以再分割那種性質而叫做一種自性。所以當你有一種這樣的自性的話， 呢啲都係唔離開，係一種存在緊嘅色咁樣。但係調翻轉，你話唔係，我唔係用一種物質嚟到講，我而係將呢個裡面變成一種觀念嚟到講咧。咁觀念啊，我哋就將佢放翻入去呢種係一個咩？我哋嘅分別氣論嗰邊去睇啊。咁所以咧，我哋要睇翻啊。其實有一個咁嘅概念，法，你點樣睇法同點樣睇緊個事？當我哋講四大係有依種種屬性嘅時候，其實依個係用咗一個法嘅方式嚟到睇緊嘢。當你用咗法嘅方式嚟睇嘅時候咧，亦即係將個事規範咗喺一個所謂類似嘅概念上。這種概念其實就是語言而來的那種一種所謂的帶有規範的一種實體的那種執著去看一件事。所以我們會說，當你在法上面，你就要講無我呢，就因為我們帶用運用了一種語言的規範的時候，就在一種語言的規範上面，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概念的那種實體自性的那種這樣的執着。由於這種執着的話，我們就會覺得法是有一種實在性，乃至我們覺得這種四大就是一種這樣法的實在性一樣。所以在這裡面，我們要用這種方式去理解。如果你將這個四大視為一種物質，分到最小最小的物質的話，這種物質在唯識或在大乘裏面中觀嚟到睇嘅話咧，依啲都唔可能有實在性，因為只要佢存在，佢就由中緣所造作，係嘛？佢就要代二法而成，佢就要由和合或者和集而生，而叫做一種所謂色法種種嘅存在。咁所以喺度裏面咧，透過這個觀有無品上面，他對這種自性和對這種他性的一種否定，而在這種否定上面呢，也都再進一步就說無是由有而來，因為無的存在就是有的一種滅而叫做無，要有的消失。如果有會消失就不叫有了，因為你叫有一種自性的有的時候，自性的有正正就是一種常，所以才叫做一種自性的有嘛。所以這種自性的常的有上面會消失的話，那這個對於自性的有本身就是一種矛盾。所以由這樣而來的無呢，更加是一種不可能的存在。但我們在世俗常人上面呢，我們很容易就接受有的對立就是無這樣，或者將一件事物很容易就以為有有和無。但是龍樹的一個表達或者分析裡面呢，將個有就視為一種自性，跟我們世俗一般人的有是什麼意思？我們世俗人一般的有就只是它存在，我見我被可以是什麼呢？被見而有，是吧？被見而有，或者是一種存在而有。被見的有和存在的有裡面，這種存在可以是眾緣，是吧？可以眾緣的造作而有，正如我們現在存在。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是有，但這種有呢，跟這種自性是不同。所以在印度人裡面對個有的觀念呢，都有很多種的表達的。有一些的有是一種絕對的一種實體的這樣的存在，但也有一些有是一種存在而又變化的那種的有。所以佛教講的緣起呢，可以都叫做有，不過 是一種自性的有，而是一種存在而有變化緊而叫做有咁嘅意思。而喺我哋嘅認知嘅上面咧，呢度裡面嘅有咧，可以叫做一種被見而有。當呢樣嘢喺我嘅認知之下而存在，佢就可以叫做有。當佢唔喺我嘅認知之下，我就話佢冇，得唔得？所以呢種所謂由被見而有，由呢種存在而變化而有嘅咁樣嘅有咧，同呢種自性講實體嘅有嗰個意思咧，係唔相同。所以當我哋以後再分析佛教嘅一啲概念啊思想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喺後嚟嘅講緣起嘅所謂幻有，其實就就呢啲觀念嚟到講緣起嘅嗰種幻有啊，或者係瑜伽行派講嗰種依他嘅有，都係就呢種觀念可以嚟到講嘅嗰種咁嘅有。但其實呢種咁嘅有嘅，從另一個面上睇咧，就係佢不斷係由眾緣所造作啊，用被見相待而有。咁於是乎喺呢一個嘅存在之下咧，又可以叫做空。所以你叫佢做有，或者叫佢做空，其實係你想用邊個側面去睇緊佢嗰種存在嘅情況，同我哋啊而家要裡面龍樹所要破嘅呢種自性嘅有嘅種實體咁常，好似正話所講嘅啊。不需要造作，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其他的事物而自存，这个定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呢，当我们去理解这个缘起的有呢，正正就是想告诉我们，它不是一种自性，缘起的存在就是否定这种自性，而相反所表达出来的呢，就是一种造作而有，依眾緣和合而有的那個意思啊。於是這樣的有呢，如果用這裡面來講，就不是一種常，亦都不是一種常的消失，而叫做斷。所以由常而來的就叫做有，由斷而來的就叫做無，這樣。所以這種由常與斷再進而講到的有與無，都是在一種自性或者實體之下而去講。在龍樹的緣起上面，正正就對於一種這樣的有、無、常、斷的一種否定或者超越，這個呢就是我們所講的龍樹的一種思想上面其中的一個重要的那個地方。好了，跟著到第四點呢，就有關緣起和義諦的一些關係。那我們看一看這一種所說的，他說在中觀這個觀四中論這個觀四諦品裡面第八到第十種，就有一個這樣對義諦的一種表達。他說諸佛依義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諦一義諦，卻若人不能知分別於義諦，則於心佛法不知真實義。這個裡面呢，你見到他說要對佛教佛陀所講的這種種，他說佛陀跟義諦来到去说法，即是佛陀要说法的话，就要从义谛的角度来到讲，根据义谛来说，这样的意思。而义谛就是指世俗和圣义相反，如果我们不明白佛陀是跟义谛来说法的话，我们就会对这种义谛他說不能知，他若人不能知分別於義諦，這個分別是意味著他是一種由言說上面 而起的一種執取、這種的分別。假使他不能夠明白佛陀這種義諦去說法的話，他就在義諦上面起種種的執取、這個執取的話呢，就對於甚深的佛法，這裡面有很多的特別的概念。什麼叫甚深的佛法呢？是什麼意思呢？就對這個甚深的佛法是不知道它的真實義。這裡面又有一個概念，就叫做真實義。我跟住就話，佢話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即係唔根據俗諦，唔能夠去了解第一義，唔能夠了解第一義，就唔能夠得到涅槃。咁呢個裏面你見到咧，佢係有一個順序咁樣喎，係咪啊？由世俗而去到第一義，由第一義而入涅槃。是這樣，所以你看到這一種對於我們理解龍樹去表達一個怎樣能夠明白佛陀所講的道理所說的法，乃至到怎樣去修行，在這種裡面呢都有一個很概括的一種表述。而一個關鍵呢，就是他說他根據義諦。那義諦是什麼呢？是吧？義諦我們一般現在就覺得 很清晰啦，是吧？我們知道世俗諦、聖義諦。世俗諦是什麼來的？我們現在說世俗就是語言，是吧？世間的一種真理。而這個第一義諦就是指我們透過這種無分別自所證得的這種緣起或者實相，就叫做第一義，或者是離言超越了語言的這種這樣的無分別的智，或者一種透過由波野所見的這種離言的真實，就叫第一義諦。透過這樣的第一義諦為一個起點的話呢，而將我們的煩惱去消除，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夠達到涅槃了。但是在不同的一些理解上面，其實很多學者呢對這三種都有很多的文章呢去進行討論的、包括了吳宇軍先生啦，咁佢都寫過一篇文章咧，專門討論依、這個中觀依度裏面嘅義諦嘅思想。又有依一個萬金川先生，佢自己都有分析過依個義諦嘅思想。又有佢我哋派俾大家嘅，都係萬金川先生去翻譯或者去寫啦，叫做係引咗一個南傳的學者，他對義諦的一種比較原始一個比較原始的意思，或者一種含義，對義諦的一個原始的含義的一個分析。我覺得這個分析呢，對於我們去理解的義諦的一個思想發展呢，我覺得這篇文章呢是有一些新意多一點。我們因為以往去看這個龍樹的義諦思想呢，其實都是差不多，或者知道我們會放了去用月清的那邊的一些分析為主，去看一種所謂世俗，就是表達的一種語言，乃至到是透過一種語言是會引浮之類遮蔽了這個真理。 之所以世俗帝，就有一種透過語言去遮蔽咗真理。但係佢亦都講到佛陀亦都要借一種語言，先至能夠去表達呢一個咁樣嘅聖意。所以將個語言咧，咁樣嘅世俗咧，就會理解成為一種教啊嘅一種特殊嘅語言，咁樣去睇呢一個問題。但係喺呢篇文章上面咧，佢就會從一個原始佛教乃至到部派一路發展，喺個部派上面去尋找究竟二帝嘅思想係一個點樣嘅觀念，乃至從原始嘅經典上面有冇一種咁嘅含義咧咁樣。咁於是乎咧，首先去分析就話二帝呢個概念咧係比較後出嘅，亦即是話喺部派嘅時期嘅時候咧，先至開始係有一個咁嘅歸納，而將佢有所謂嘅世俗帝或者係聖二帝呢兩個咁樣嘅二帝嘅觀念。但喺早期嘅原始佛教裏面咧，其實只係講緊四帝，係嘛？或者講緊十二因緣裡面的這種流轉和幻滅，好似兩樣嘢都跟二帝有些關聯，係嘛？因為你見到四帝裡面有苦集有滅道，因為苦集後來咪可以覺得是屬於世俗咯，滅道又覺得聖義咯，係嘛？依、這、一個十二因緣裡面的流轉就是屬於所謂世俗啦，幻滅就屬於呢一個所謂聖義啦，係嘛？所以變咗咧，喺原始佛教上面咧係有一類嘅思想，但係唔係直接等於二帝。喺原始佛教上面唔係好覺得有一個咁樣嘅比較清晰嘅一種概念嘅歸納。咁佢相信咧就係話，在經過部派對佛陀所說的這些法的整理的過程上面，他們開始慢慢在個歸納的過程裡面，是將某一些是對應一般人所說，亦都有一些對應一些聖者那種比較深層的道理所說。於是乎呢，由這樣而去開出了所謂二帝一個咁樣嘅觀念所以我哋去望一望呢篇文章，去讀一讀佢我哋睇喺第呢篇文章裡面嘅第250頁，係咪佢首先咧就引咗《中論》呢一個第24章即係觀四帝品裡面8至10頌嘅內容嚟到去表達。咁佢話，龍樹所講的一種世間的世俗的真理和第一二帝的真理他說要透過這兩種真理去說法，去明白佛陀所講的一個 深刻的那種說法的道理也都要透過世間的語言的習慣去表達一個無法表達的第一義如果不能夠透過這樣的話，我亦都把握不到第一義，即是你可以看到第一義是很矛盾，一方面不能夠去表達用語言，但是第二方面呢，你不透過語言呢，你亦都不能夠獲得，所以第一義是有一個很特殊的一種性質在裡面當我們能夠把握第一義呢，我們就能夠可以誤入這個涅槃。所以裡面的第一義其實意味著我們能夠達到這種無漏的智慧的時候，就達到這種第一義，是不是有一種波野智就能夠達到第一義，透過波野智而再去繼續實踐的修，才能夠達到這種解脫所謂涅槃這裡面是一種開頭所講緊嘅性質，咁我哋睇落去呢一頁嘅下邊啦。佢話： 就佛教呢兩種真理嘅思想嚟到睇，佢話佢並唔係龍樹自己去創建嘅一樣嘅思想。咁佢話咧喺柯含上面已經有所謂四帝十二因緣一類啊，亦都可以透過咁樣咧歸納成為兩種真理而去說法。嗱、啊，你見到呢一種咁樣嘅意思就話透過兩層嘅真理嚟到說法。第一層的真理是世俗上的真理，另一層的真理呢就是屬於第一義的真理來到去說法，即是說佛陀說法，如果用這個意味去理解的話，四柯含裡面的雜柯含就根據第一義來說法，而其餘三個呢就根據世俗來到說法，即是就世俗所能夠、啊、明白的了解的那種這樣的真實來到說法，所以都等於我們令我們生善、啊、令到人，因為世俗裡面的種種這些這樣的從所謂道德層面，我們怎樣能夠生善，這些這樣的道理是就算佛陀不講世俗的人都講，我們都能夠在這些道理上面我們是明白的，所以這一類這樣的真實的道理呢可以叫做世間的真理，這樣所以要說在佛陀裡面去說法就可以從這兩種真理來看，他說這兩種的真理就涉盡佛陀所講的教法、啊、他說極有可能是在個阿毗达摩兴起之后先至有的一种、教义或者是思想、啊、那然后他透过、这位学者呢、啊、他的一个研究在巴利文的文献上面，他发现在个巴利文的这个所谓尼柯耶，即我们所谓的柯含经呢，他所講的一個相近的概念就是了義教和不了義教、啊、即是在部派裡面有講到了義和不了義這種種的教，他說要世俗和聖義幾種教說和這裡裡面我們見到在柯含上面所講的一種叫了義教和不了義教，由於兩種的區分而來的話，他說可以去理解成為這個兩種真理的一個古形，意思就是說、我們所講的義諦這兩種真理可能和部派裡面這種叫做了義教和不了義教呢是有一個、相關的一種發展的關係，即最初可能跟這種了義和不了義的這種這樣的教說是有關，所以當你看到這一道裡面，如果你又記回解深密經的話，你又會記得、啊、解深密經裡面很強調緊了義教不了義教，是吧，透過這一種關係上面我們可以去理解一下究竟了義和不了義的個性質又是怎樣呢？他說認為、啊、這個在巴利文的注釋的時代，即是說巴利文注釋即是在部派的經典之後了，即是當部派的經典、啊、出現之後，後來再有對這些經典所做的一些注解，在這些注解上面對這些經典進行注解的時候呢，就見到有關這種所謂了義教或者不了義教這些這樣的概念或者這些這樣的說明、啊、所以說這種了義和不了義的區分呢就慢慢轉變，即由這個這樣的概念呢開始轉變成為所謂第一義的言說和世俗的研究，即是說兩種其實都是研究來的， 即如果從呢一種去睇嘅話，因為如果你去睇翻呢個了義教嘅經同不了義教經，呢兩樣嘢其實都係同一個性質，都係一種嚴格，係嘛？因為如果你睇翻呢了義經或者不了義經，其實都係一種喺言説上去對眾生去教化嘅一種經典啊，所以同我哋以往去睇啊龍樹呢一個依二帝説法個概念咧，其實係有啲唔同。我哋一般去睇咧就話，將世俗嘅語言，以種語言咧係講緊聖義嘅落用，於是乎喺咁樣之下而叫做教嘅話咧，呢種教就帶有語言。以種語言係表達緊聖義嘅意思，我哋用咁嘅觀點咧，去話佢依二帝去説法，係嘛？但係如果從呢種文獻上嘅考據嚟到睇嘅話咧，喺呢種以往所講緊嘅了義教同不了義教，而將了義教歸納叫做聖義嘅言教，而依個不了義咧，就歸納成為世俗嘅言教嘅話咧，咁就唔係我哋睇龍樹嗰種意味啦。其實只係一種更傾向喺世間裏面大家認同嘅真理，同係喺依種同一個聖義佛。或者聖者在個無漏所證而知的那種真理上面的研究，即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透過這個這樣情況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部派的發展上面，將佛陀所說的法或者所講的研究，他將它歸納了這兩大類，一種是跟世間的道理是相應，叫做真實的一種這樣的道理，另一種就是跟我們所謂聖者所證的一種聖義的言教相應的道理，來到去說這種種的法。於是佛陀說法就根據這兩種來到說，如果根據這兩種這樣說的話，即是說如果一般世俗的人，那佛陀就用這些什麼世俗的言教來到教他了，那就可以即是用一個普通做人的道理來到講，那他們聽完之後就覺得很容易明白。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佛陀去跟居士說法是講什麼呢？講緊戒律、思論、新天論，這個是佛陀說法裡面是對一般在家人的弟子所說的道理，就是跟他說守五戒，麻煩你去布施以及信因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這樣來看的話，這個可以理解成為一種世俗的一種嚴格，是吧？世間的一種真實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的一種。所以這種道理其實佛陀說不說大家都差不多明白，佛陀就同呢啲世俗嘅人嚟講呢種道理，所以你見到點解當時嘅人聽完佛陀講之後冇乜難度噶？係我哋而家先將佛陀講嘅變得咁有難度嘅啫，係咪啊？所以你見到當時啲人聽完佛陀講之後歡喜奉行咁啊走咗去啦，係嘛？在家人又係，出家人都係噶。但我哋而家睇，哇，好難喎！佛陀講五戒，我哋話誒最易啦咁樣，都覺得做唔到啊！冇法子做啊，系咪咁啊？系咪我哋喺个理解上有啲咩问题出咗咧？点解人哋佛陀讲只系持戒布施升天系对世俗一般人讲，而一般人都系冇得大问题嘅喎？但我哋而家今日觉得做唔到，点解我哋一讲布施讲咩？无上布施，哇！讲无上布施《金刚经》。是吗？ 無上布施要做到八地菩薩，你怎會跟一個在家的普通人說去到無上布施八地菩薩這樣的境界才是布施呢？不可能的事，是吧？但是我們現在講布施，是個個都講三門體空啊！而家有邊個唔講？你話係嘛？即係話我哋其實係用緊聖義。你講布施嘅時候，從緊嘅聖義去講，要從一個無相去講，講緊布施，都唔係世俗人明白嗰啲嘢嚟嘅，係嘛？世俗人明白嘅就布施咪啊，去施予一啲嘢俾你，你又得著。我又開心，咁就世俗人嘅明白嘅道理啦，係嘛？你唔好講我話覺得執著，我背布施，執著有啲物件，執住一個對象，呢啲應該唔會係世俗嘅人所認為，當我有執著之後有咩特別大問題？啊，佛陀都叫啲人點啊？哦，你得到人哋布施嘅話，你應該要點啊？記住人對你嘅布施，係你回報噶嘛，係嘛？既然你都要記住要去回報，那就不是空啦，係嘛？即係你要受的人不是空啦，啊都要記住啦，咁樣啱嘛？所以在這點裏面咧，我哋覺得依種嘅理解咧，或者依一種喺文獻上面有一個咁樣嘅觀點，但我哋唔係話必然龍樹所做嗰講嘅義弟就等同依度裏面啊，唔係咁嘅意思。又話我哋會見到依個咁嘅文獻上嘅顯示，由不了義同了義，而去到一個部派嘅經典嘅注釋嘅年代，就開始出現緊有叫世俗嘅言教同聖義嘅言教一個咁樣嘅概念。依一種咁嘅言教，依兩種言教咧，我哋可以理解成為義弟說法，另一種的義弟說法，是吧？哪一種是另一種？我們未必說一定龍樹是這樣說，我們說是另一種義弟說法，就是指說世俗言教，說聖義言教，而叫做這種所謂義弟的那種說法的分類，這樣，啊，所以這一點裡面呢，我哋就話啦，透過依一種咁樣嘅言説嘅教，有聖義嘅，有世俗嘅，佢又慢慢就形成日後所謂第一義嘅真理，同埋世俗嘅真理，啊，即係叫做世俗嘅真理。咁佢話喺五世紀嘅時候，喺部派裏面一個好出色嘅一個注釋家，啊，一個佛音，啊，咁佢喺注巴利三藏之餘咧，佢有幾個一啲嘅資料涉及到講到有關了義教或者不了義教嘅啲注釋啊嘅內容，即係去到牽涉到喺原始佛教裏面可能會討論到有了義或者不了義教呢啲問題嘅時候，佢引用咗幾個師眾，咁我哋睇下佢呢度裏面嘅啲師眾嘅內容啦。咁你睇喺二五二页嗰度，佢话诸说法者中的最上者，啊，即系话说法嘅人里面呢个最高嘅，佢话亦即是圆满的觉悟者，就可以系佛啦。啊，佢宣说咗两种嘅真理，即系讲咗两种真理，世俗嘅真理同第一义嘅真理，啊，即系讲咗两种真理。佢系除此二者之外，就冇第三種真理啦，啊，所以話約定俗成嘅言説係因著世間嘅同意而成為真理，所以世俗嘅真理即係話世間共許嘅真實，就叫做世俗嘅真理。咁所以依種咁嘅真理咧，同我哋後嚟喺大乘佛教或者瑜伽行派裏面都有講到咧，即係四種嘅真實裏面其中一種。是叫做世間的真實，或者是世間的一種道理，啊， 等等。而另一啲咧，就所謂嘅正成嘅道理，用正成嘅道理，一啲正成，我哋透過一種我哋嘅修行，乃至到係一種智慧上嘅體證而嚟嘅一種真實嘅道理。咁所以依、這個咁樣嘅表達啊，有關依度裡面所講嘅依種咁樣而嚟嘅。由約定俗成的言說、而來的一種這樣的真實的理，和一種第一義的言說、而對事物的一種真實的樣相而成為的真理。所以要第一義帝的真理呢，就是指向了解諸法那個真實的狀態，即透過對諸法的真實的狀態的了解而去說明的那種真理。那這一種真理的話呢，其實反而就更似我們現在理解龍樹依二帝而說法那種真理，是吧？因為這種真理呢，是要透過對第一義的體證，然之後是依世俗的言說去表達用第一義。所以這裡面所講的用第一義的言說，是因著事物的實真實的樣相，這真實的樣相可以理解成為實相。是依事物的實相、來到去說明的、即用第一義就是說明事物的實相，由說明實相而來的一種言說的真理。這樣好了，所以話咧，即使啊，世尊係一個咁有智慧嘅人咧，佢都要精熟世間嘅言說啊，因為如果佢唔能夠講出呢種世間嘅呢種種嘅言說，或者因應世間嘅真實嚟到講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會成為一種所謂虛妄或者假嘅意思啦，咁樣。咁所以下面再看下去的時候呢，他就說了這兩種真理的起源，如果他的考察是可信的話、假如這件事是一個、成立 的話呢，那就說這兩種真理的理論呢，是根據了義教和不了義教的區分作為基礎而展開、即是佛陀在他的教說上面，如果我們承認有些叫不了義教的話，那而這些不了義教呢，就會跟這種所謂世俗的真實是相應的一種道理、而相反的呢，就是跟他那個第一義的修正是相應的，就叫做了義的這一種這樣的言教、好了吧。那我們再看下去的時候，他說透過這個作為一個脈絡，我們看龍樹的那種兩種真理而開示的佛法呢，他說或者正正就是指緊言說善巧無礙的佛陀，是根據這兩樣的原則來到開示佛法，即是這個概念是可以表達得、有一個依據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去看落龍樹這一個偈頌裡面想表達的一個精神。這個精神如果是符合的話，也就是說龍樹是說原來佛教裡面對佛陀說法的一種看法，是要依二帝來說法。有些人會跟他講世俗的真實，有些會講聖義的真實，就根據這兩樣東西，你不要搞亂啊。所以他說要依二帝而說法，我們如果不能夠明白而去分別依二帝，即是說當你去分別這個二帝的時候，你要搞清楚哪些叫做了義，哪些叫做不了義，亦即是說你搞清楚哪些是屬於聖義，哪些是屬於世俗的真理，你要搞清楚。如果你搞亂了， 亦即使你證唔到咯。你將世俗嘅真理當為第一義嘅真理，咁你入唔入到第一義啊？入唔到。所以話唔能夠醫。如果你唔醫世俗，你就唔能夠入呢個聖義。即是話我哋要透過呢度裡面，我哋要明白咩叫世俗，咩叫聖義，以世俗做基礎，然之後先再進而能夠實踐呢種聖義。咁樣，我哋而家修行都由五戒十善開始啊嘛，咁呢個咪世俗為基礎咯，係嘛？當我哋有咗世俗嘅一種善為基礎嘅時候，先至再進而去到一種聖義嘅無漏嘅善。咁樣，咁所以就去睇落去，佢就話啦。佢話呢兩種真理係表示緊兩種為眾生開示佛法真理嘅一啲方式。佢話呢一種對兩種真理嘅理解咧，可以講話就叫若教嘅二弟説。所謂若教，教就係指就嗰個教化嘅對象啊嚟到講。就叫若教的二弟，和若境的二弟呢就會有所不同。所謂境就是指引我們所理解的對象那個境、啊、和這裡面若教呢是就緊那個人本身那個機是一個怎樣的機，對應這個是什麼的人，所以叫於是乎在他那個教說上面、啊、是就教化的對象來到說的，所以世俗和聖義是對那個教的人的不同而說不同的這種所謂的世俗、啊、的或是聖義、啊、的這些這樣的道理，所以裡面呢就說就這兩種來到去講的不同就同呢個依認知嘅主體啊，所以依認知嘅主體即係依嗰個人點樣所面對一個認識嘅對象，而喺嗰種對象上面佢嘅想法，即是話嗰個認知者啊，點樣去執，或者點樣去了解個境嘅唔同。嚟到講世俗，嚟到講聖義，嗰、那個性質係唔一樣。即係話，如果用依個方法嚟到理解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就説法嘅對象嚟到睇龍樹嘅依種二弟説法，唔係從嗰個境世俗帝嘅境，即係聖二帝嘅境嚟到講依個二弟説法，唔係從依一個角度去表達。好啦，跟住睇落去话，其次，佢话龙树所讲嘅两种真理系若教嚟到讲嘅话咧，咁即使喺两种真理之间，似乎应该只有施用场合与对象嘅分别，即系喺咩环境同对啲咩人嘅唔同啊。于是乎，而喺评价上咧。就不應該有高低優劣的不同，即是這兩種言教其實都是站在一個教的意義來看的話呢，是有它的真理性。當你對著一些世俗的一般人，你這種教對於這種人來說是有一個真實的意義在這裡、啊、不是說這種教同對著另一種人的教，而這兩種教裡面有高低，明白他的意思嗎？從個教的意義來說是沒有分高還低，因為只要聽的人能夠明白而有所得著，這一個教就是一種有意義在，就能夠令那個聽的人去啟發他那種智慧，啟發他的生命而去向上。但你將一個世俗的人 講啲聖義嘅俾佢聽，有咩結果啊？佢就一嚿雲，係嘛？呢種咁嘅一嚿雲咧，對呢個世俗嘅人嚟到講，佢最後就唔會再理解你啲嘢，唔會再明白你啲嘢。所以我哋去話俾人聽嘅時候咧，點解咁多人都怕咗我哋咧？你明唔明點解？就因為你用緊聖義嘅嘢，對一般世俗嘅人講，或者對你屋企人講，對你啲朋友講，係嘛？你係用緊聖義嘅言教去對一般世俗人嚟到講，即係等於話，我同人哋講無我咁樣，或者我同我啲朋友講空啊，哇，真係幾好噶，講得咁樣，你講得好好聽啫。你覺得，譬如我覺得好好開心，講完之後，其實你明，唔係佢明，係嘛？所以嗱，喺呢一點嚟到睇嘅話咧，佢對呢兩種言教嘅理解上面，認為唔需要分高低，因為佢個意義喺個教嗰度，喺個對象點樣了解，點樣去開啟。这个对象的那个生命那里来到讲，所以这样看的话呢，这个了义或者不了义的一些言教的内容都有它真实的意义在这里，都有它能够替这个机的需要在里面，这样的时候呢，它觉得这种这样的义弟来到说法呢，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理解依、这個原始啲嘅意義嘅咁樣，好啦噃，咁依種冇所謂邊個高低依一點咧，咁大家要扣翻住喺個約教依個精神上面嚟到諗啊。嗱，我哋而家一路分析，唔係表示龍樹一定係咁喎。嗱，唔好誤會嚇，唔好將依度咧一路咁講，而係全塊龍樹咁講，咁啊，即係我哋冇講過嘢啦，就算係嘛。即係你要知道，只係話依位學者佢透過一個文獻咁樣嘅發展上面，去見到依啲資料。依資料係喺龍樹講依個中論依、這個義弟說法之前，就已經出現緊嘅一啲見到嘅文獻。喺呢種文獻上面，我哋可以反映緊一種咁樣嘅義弟嘅說法嘅思想啊。咁呢種思想咪等於龍樹講咧？咁當然啦，而家個學者唔會咁輕率就會接受呢種講法，係咪？因為喺乾清啊，或者喺其他嘅一啲中觀嘅注釋家裏面，佢根本唔會係咁樣表達，係相反，好似我正話所講嘅，係依世俗嘅語言而去表達第一義弟咁樣嘅相依啊，亦都要透過咁嘅相依。才能夠透過有言說的那種教的指導而入一個所謂無分別的離言的第一義，這樣的一個過程，這個會是更多在一些龍樹的中觀的研究的學者上面，他們會覺得是一個這樣的立場。那究竟這個依字是怎樣呢？其實這個依字都很可以很複雜的啊，對於個依字點叫依啊咁樣啊？個依同所謂嘅相即，可能有一個唔同嘅理解喎。個依字可以係相即，個依字都可以以佢作為一個依靠啊，而去有嗰樣嘢出現，係嘛？即係嗰樣嘢作為一個基礎而引發某一樣嘢出嚟，咁叫依都得㗎。同呢個依就係兩者係一個彼此相即，亦都係一個依。譬如吳宇軍先生就好強調緊一個彼此嘅相即，去睇咁樣嘅所謂依咁樣啊。好啦，佢話呢度裡面咧，一種咁樣嘅教育嘅方式上嘅區分咧，佢話喺。傾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另一位學者咧，佢就話：有所謂巴利文嘅三座上面，佢事實上並非了義教優於不了義教，即係話從呢啲經典上面咧有一啲咁樣嘅説明。 佢話唔係了義就係高過不了義，唔係咁嘅意思啊。佢話錯誤僅在於錯把了義解釋為不了義啫，又或者將不了義視為了義啫。即係嗰個錯誤係在於你將呢兩種教嘅意思搞亂咗，互換咗，呢個先至係一個錯誤。而世俗用翻世俗嘅教，聖義用翻聖義嘅教，本身冇所謂錯唔錯誤，亦都冇所謂高低。这个呢这样的观念的理解呢，对于我们今天尤其是我们不传佛教里面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鲜比较少人去提及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里面再下去说龙树所讲的，若人不能了解两种真理之间的区别，即是在那个经上面所讲啊，若人不能了分別於二帝嘛，係嘛？即係我哋唔能夠明白，而喺個二帝上面所理去明白佢嗰個區別係啲咩嘢啊？分別於二帝，佢則不能得知佛陀教義嘅底蕴啦。即係將呢兩句咧，就理解成一個咁嘅意思，即可以將佢，即話呢兩句唔能夠了知世俗。就不能夠了知這個第一義，或者是不能夠了知二帝啊。如果不能夠而去分別這種二帝的話呢，就理解成為對於二帝的內容講真實情況，我們不能夠區分清楚怎樣叫世俗的研究，怎樣叫聖義的研究，而將這兩種研究搞亂，將聖義當為世俗，世俗當為聖義的內容這樣去理解。始终所谓明辨二者之间的一个区别，似乎亦都可以是指明辨了义不了义教那个内容的区别啊。来到讲，他说因为这样才不会错把佛陀的教导呢错误地应用在不同的人的情况上啊，不可以将一个了义教的人所明的道理用一個世俗跟他說，因為你這樣跟他說的話，他覺得淡然無味，是吧？調回轉他說的話，他覺得太過深奧，摸不著邊際。所以兩種的錯誤 的一種這樣的對象，而去演說錯誤的一種教導的話，就會產生這些問題了。所以巴利文獻將了義教與不了教、不了義教平等視之的一種思想，它事實上也都同樣出現在經典的注釋年代，即是說在部派的後期的一些注釋家的年代裡面有這樣寫法。它說第一二的研究與世俗的研究，或者第一二說和世俗說的一種這樣的區別啊。在它的考察這些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呢，它也都提醒我們怎樣理解這兩樣東西呢。它說他們並不是意味著某一意義之下為真，卻在另一意義之下為假，不是說世俗就是假，聖義才是真，不是一個這樣的意思啊。他甚至都沒有暗示兩者之間誰高一點誰低一點，誰優越過誰。他說儘管他們使用了第一義一語來到指示其中的一種真理，意思說用聖義帝來去指示這一種這樣的、真理都好，但是不表示他兩者誰是假那個意思在這裡、另外也都再引用了一個、另一個學者他們的一些、在梵文那個意義去看什麼叫了義教什麼叫不了義教的時候呢，他又有一個這樣的發言，他說在梵文的文獻裏面，了義教是被推舉出來置於不了義教之前，而作為一種導引，即是說了義教是放在不了義教的前面，這個放在前面， 而作為不了義教的一種指引，又有一個這樣的意味。當有一個這樣的意味的話，亦即是說從一個聖者的角度或者一個誤者的角度對向一些世俗，而讓他們由不了義教而走向了義教，導引他們走向一種了義、啊、所以這種不了義教就帶有一種導引，而由不是這個了義教帶有一種導引，而將這種不了義教呢是帶入、啊、去一個這樣的過程、啊、這個這樣的理解裡面呢，如果假如我們將這一個的、啊、思想去看回我們不是讀過解心密經的，解心密經怎樣說的、啊、記不記得解心密經裡面又有了義教又有不了義教，是吧？不了義教是錯誤的，不是，即是說他在個解說的時候呢，是對於某些的真實的道理呢他隱含了，沒有說得那麼徹底。而這個了義教呢是能夠對真實的道理講得很徹底，甚至乎將這個了義教放入不了義教裡面都可以的，不會相違的、啊、當然不會相違的話呢，其實就可以意味著有一種導引的意思在這裡，因為這一種了義教放入去不了義教的話呢，是能夠令到這個不了義教更添聖味，是吧、啊、更添一種殊勝的味道，即能夠將他所講的道理呢是更加豐富了他，更加令到他講原來講的道理呢更加透徹了他這樣。所以假如是這樣的話呢，就含有一種可以導引要不了義而走向了義的一個這樣的意思在這裡。所以如果這樣看的時候呢，這個解心密經的無字性上品裡面呢所表達這種不了義教和了義教的關係呢，和傳統對這個了義不了義呢那種的思想是有一種、脈絡的相承，而去看這個這樣的問題、啊、而亦都強調緊兩樣不是有矛盾、啊、亦都不是說不了義教就是錯，亦都沒有說它錯這樣。所以 這幾個如果印之於我們解心密經那邊去看這個內容的話呢，我們覺得是那個道理上面呢是可以吻合的，不有矛盾的。而龍樹、啊、去看這個義弟的時候呢，可能和這種這樣的思想背景呢可能會有一定的關係在裡面。因為我們見到去到、這個解心密經，我們一般來看這本經最低限度都會是在公元300至400年的時候出現，而龍樹呢就是在150至250的出現。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即是說這本解心密經所表達的了義不了義教的思想呢，最低限度都會秉承著之前他們的思想的一個、傳習而來到去講的一種這樣的含義。而這種含義呢可以同這裡面巴利文的或者是部派的一些注釋的經典，而這些部派注釋的經典呢亦都可以是在這些這樣年代，大約可以是200多年至到500年這段期間是可以出現的這些這樣的內容和思想這樣、啊、所以我們在這些地方裡面呢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方法來看了。那最後歸納他說，我們的本意是要從龍樹的作品來理解龍樹，而不是從月清或者其他作品來理解一種哲學不可能保持400年之久而沒有任何的變化。意思就是說後代對龍樹的理解其實可能加入了後代的注釋家，他們在佛教的一個發展已經去到公元600年、 500年之後的一種思想而加入了龍樹所講緊的儀帝上面，於是用了這個公元可能500至700年的時期的人，他們已經去將個佛教的道理發展到某一個成熟的階段的時候所理解的那樣東西去理解龍樹。這個是 很自然的現象，正如我們去分析儒家行派的道理一樣，這個解心密經儒家師地利的思想，去到無著、世親、陳蘭、護法，都是跟著他們那個思想一路往後發展的時候而加了他的思想在早期的論點上面，乃至到玄奘法師的翻譯，將古學的或者更古老的儒家行派的經典上的一些內容，都會加入了唯識金學的那種思想去理解這種最原始的內容。就正如注釋家，他們都有機會將在他們的年代裡面的一種中觀的學說或者思想而去套入這個龍樹的一種儀帝的思想上面去理解樣。所以變成用月清的分析呢，他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就是他代表月清而已，未必代表龍樹。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在一個學術的探討或者文獻的一種發展的過程上面呢，我們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觀點去想這件事，去想這個義帝說法的這種義帝究竟怎樣理解才是更加有一個說服力呢，是吧？那現在裡面這個資料對於我們來說，會不會也是一個可以是從另一個更加早的思想源流的角度來到去看緊有關龍樹的這類這樣的思想。或者我們講到這裡就休息一下先。讀了萬金尊呢，他根據一個巴利文的一些文獻的一些學者的研究呢，就中熟了這個不是他的一些怎樣發現，只是將介紹一些學者的那個研究的一些成果，給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這樣的義帝那個意思。那我們也都可以就回譬如月清他們的一些理解呢，來到去看回這個究竟義帝那個意思是什麼呢。那我們看第九頁下面那裡，你看到呢他對世俗帝那個意思那裡，他說是指什麼呢，就是指經驗的真理，即是我們世俗一般人在我們的經驗上面的真實的東西，就叫做世俗帝。即等於我們現在看到白板就是白板，燈就是燈，這個食物就是食物，諸如此類。這些是一些世俗的經驗，這些經驗呢我們說是一些真實的道理。這一點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學佛的人呢，在這點上面更加需要去有一個理解。我們很多時候因為學佛呢往往會強調了空啊、無常啊、諸如此類的這些道理呢，就盲目地連這個現實世界的東西呢，我們都會覺得它不存在，或者是很假、不夠實在。其實這個在我們一個常人來說，我們不能夠否定這件事，因為如果你這樣連這件事都否定的話，那你連個世俗的真實都沒有，是一種顛倒來的，是不是？所以為什麼你去看禪宗說見山是山，是吧？見山不是山，然後最後見山仍是山，這個仍是很重要。所以他不是否定了世俗來到講聖義，而是肯定世俗之下而去再表達一個聖義。這點呢是在我們去理解世俗的時候 而將呢種世俗嘅經驗係可以理解成為一種真實，係重要嘅。嗱，依點亦都係我哋而家學佛嘅人咧，可能好多時忽略咗嘅一種理解上嘅觀念，下下就用咗啲空啊、無自性啊，四圍將呢個現實都好似覺得好變得好虛假，唔真實存在咁樣啊。乃至因為咁嘅時候，可能對世俗嘅一個生活事實，有很多嘅一啲最基本大家共通認同嘅嘢咧，可能係忽略咗，或者大家知道唔重視。嗱，依點係我哋要值得自己去深深咁樣咧，拎翻呢個咁樣嘅關係出嚟去搞清楚，點樣叫做睇翻世俗帝呢回事。如果假如呢個世俗唔係帝啊，咁就唔使叫世俗帝啦，係嘛？即係話世俗係有佢嘅真實喺度，真實嘅意義喺度。尤其是我哋就係世俗嘅人，係嘛？喺你嘅經驗之下，如果你都對你呢種世俗大家共同去肯定嘅種經驗，你否定嘅話咧，你根本唔可能住喺呢個世界，係嘛？所以在這點上面要大家要有一點的這方面的更多的體會。所以說第一個所謂世俗帝是意味著經驗的真實，所以你的經驗在某個程度上面是可以將它視為一種真實的東西，不過只是站在一個世俗大家共通的一個世間上面，你和我之間都有的一種這樣的經歷經驗咁嘅意思。好啦，從月清嘅解釋上面咧，佢對呢個世俗帝咧就認為有三個含義可以去理解。咁我哋睇下月清點樣理解呢個世俗嘅三個含義啦。佢話第一個，世俗係具有一種遮掩事物嘅真實性。啊，喺月清嚟到睇嘅話咧，就理解成為無明，即是世俗是帶有一種無明，遮住我們去看到這個真實的存在，而叫做世俗帝，所以又叫做浮俗帝。浮之遮蔽，即是在這個世俗帶有遮蔽真實的那種性質在這裡。什麼意思呢？這個會用了一些再可能會比較因為厚啲嘅一啲概念嘅思想嚟到睇，就話因為我哋喺個世俗上面咧，就有一種言説嘅分別。當有一種言説分別嘅話咧，尤其是喺儒家行派一路發達之後，因為我要睇月清，其實都係喺世親無著之後嘅論師嚟嘅，所以你唔好以為中觀以為好早。中觀都要看那個學派裡面是哪個階段的學者，明白嗎？所以我們為什麼說你讀佛教史的時候呢，是要清楚有一個思想的演變，個時間的一個發展，人物的一個出現的時代。透過這些時代的話，當他是在五六世紀的時候或者六七世紀的時候，其實他已經是接觸著這個儒家行派的古學的一些思想，亦即是話佢哋會強調緊呢個色係會有呢種種嘅所謂實義，即係話色係會顯現成為一種實在嘅景，而我哋對呢種實在嘅景咧起種種嘅執著，而成為所謂偏計或者顛倒咁樣嘅理解。所以咁樣嘅話咧，當我哋有分別，就必然有一種咩實在的景。當有一種實在的景的話，亦即是這個顛倒的執著的景呢，是遮蔽了這種無自性那種諸法的實相。在這樣的情況去理解的話，它這種這樣的世俗呢，就有一種遮蔽了事物，它是一種無自性，是空的那個實相的意味在裡面。所以呢，在後來呢，他們去看這些這樣的 啊世俗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含義嘅理解喺度，就認為呢種咁樣嘅以世間嘅言説分別為基礎嘅經驗，就帶有對呢種實相嘅一種遮蔽，因為你用咗個概念，用咗一個實境啊，呢個實義咧，我哋去到辯中辯論或者去到涉大成論咧，就更加具體去講緊個實義啊。本來冇呢種境，但我哋喺我哋嘅思維嘅分別上面，我哋執著有呢種實在嘅境，作為我哋言説嘅一個施設嘅對象。咁樣，所以當呢個言説去説嘅時候咧，其實對應緊嘅就係呢個實義喺我哋嘅分別嘅內在裡面，係將呢個境當為一種實在嘅境，而以為真實。所以我哋而家見嘅世界，個個都覺得真實嘅，就因為我哋喺個分別之下咧，我哋會喺個內在裡面係出現咗一個實在嘅境。然之後呢種實在嘅境之上，我哋去起言説去表達嘅啫。所以你覺得我嘅語言所表達緊嘅嘢咧係真實嘅，個理由亦都喺呢度。所以呢種咁嘅思想咧，其實稍再後啲喺呢一個儒家行派嘅所謂嘅四五世紀或者五六世紀嘅時候，係呢一類思想係都係比較活躍嘅普遍，所以佢睇呢一個世俗咧，亦係有一個咁嘅意味，認為係一種遮蔽緊呢個真實性呢種世俗嘅經驗，或者一種世俗嘅分別。就有一種遮蔽事物的真實那種性質在裡面，就因為這種實義 的緣故，是分別的緣故。第二點，它是事物的互相依存性或者是相對性，是就那個現象界是那種無緣起那種沒有一種實體來到理解這個所謂世俗即是話就現象界的東西嚟到理解成為世俗，現象界的諸法就是一種咁嘅相依，而冇佢自己嘅字體嘅一種咁嘅顯現嘅現象。所以我哋講緊嘅世俗就係講緊一種現象，我哋就對應緊呢種現象去表達緊佢嘅存在，等於而家我哋經驗嘅世界，亦即是所謂第三，佢係一般人。他说人们一般在经验上习惯上所接受的语言观念就叫做世俗地，即我们一般在那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上面就叫做世俗地我们大家约定俗成社会上面大家共同建立的那些概念就叫做世俗地。好了，反过来圣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绝对的真理，聖義帝就是一種絕對的真實，所以將這一種無自性或者是那種空的實相就視為一種絕對的一種真理。所以在龍樹上面所說的這種空，空是不用造作的，是吧？事物本來就空，事物不是因为造作所以空，事物本来就空，不需要造作的。事物的空不是由造作而令它空，而是事物本来的真实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而叫做空。事物就是什么呢？事物就是只由众缘造作而来的东西就叫事物，而这种事物它是由众缘造作而来，以这种这样而来的事物的本性就叫做空，它不需要再另外做一样而叫做空。这一点呢是我们理解佛教的一个观念上面，其中我们要找得可以紧一点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就即这种现象界它本身这种真实的由造作而来的那种情况而去讲它叫做空，叫做实相， 所以呢個實相唔係有一樣嘢叫實相。咁實相就係一種由事物由眾緣而嚟嘅嗰種自己嘅嗰種如實嘅狀態，而喺種如實嘅自己嗰種由眾緣而嚟嘅嗰種狀態上面，我哋叫佢做一個實相。所以喺咁嘅實相上面咧，佢係相即於依個諸法本身而有依個實相，唔係喺個諸法以外有一樣嘢叫實相。所以同西方有一啲我哋所講嘅諸法有佢自己嘅本體，係嘛？於是呢個本體就係一種另外係可以永恆又不變嘅一種實體。咁樣嘅嘢叫做一個本體，或者叫做一個實性嘅話咧，係好唔同嘅一個觀念。所以呢個觀念你轉入去嘅話咧，你就會體會到佢呢種狀況而叫做空。咁樣嘅狀況嘅空就係佢個本質，所以叫做空性。咁樣嘅空性就叫做實相。咁樣嘅空性又叫做真如。這個就叫真如啦。真實的這個情況，唔係有另外一樣嘢喺度，就係佢用真實咁樣冇自性法嘅嗰種情況，就叫做真如，就叫做空性。依種咁樣嘅空嘅狀況，就叫做一種實相。所以唔係一個空性上有另外一樣嘢叫做一種實相。空蕴狀況就是它的實相，空蕴狀況不在事物的存在以外有一樣東西叫做空，而是即事物這種這樣的出現就叫做空，所以你看到這個關係是不會有兩樣東西出來，就是即這個事物它又是空又是緣起樣這個觀念呢是要體會得要夠，如果唔係好容易走出咗有一種實體嘅嘢出嚟，以為好似有個宇宙嘅一種實在啊咁樣嘅東西，而叫做佛教嘅實相，或者係後嚟有啲可能唔善巧地理解佛教嘅道理嘅話咧，亦都會將佛教裡面所講嘅呢種體，以為有一種本體喺度。所以後來的瑜伽行派在金學或者發展裡面經常都講體用的時候，就被人有一種錯覺，以為個體好像是一種實相，這個體好像是一種宇宙裡面的實在，有一種這樣的錯。所以甚至中觀去批判的時候都會批判為識這種體用好像是有一種實在性，就是因為在他金學裡面去表達的體用上面是會有一種這樣的後來的傾向，尤其越來越講到用這個因明去表達那個依他起的那種表達的時候，和那種種子的關係的表達的時候，就會更加容易有一種這樣的傾向被人家去誤解。所以在這些地方裡面為什麼會退到後來中觀學派對唯識那個批判呢，其實都是因為這一邊那個表達上面呢是很容易會給人家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在這裡，但如果你回歸去古學呢，這種的感覺呢是弱很多的，沒有那麼容易會走入一個這樣的錯誤的理解上面。所以為什麼會在這個思想的演變上，當然有他自己的一個需要在裡面的發展上面，如果不是他都不要走向那裡，因為為什麼呢？你走入一個去用世俗或者用這個還假有來到說個現象世界的話呢，你是沒完沒了的，因為你越說你就越怎樣精密，越精密你就越要有一種好似依據嚟到講佢種種嘅關係，所以一路咁講落去咧，越講就越實在。雖然你話，佢預設咗係 啊、一個假設，但係人哋唔記得你咩假唔假設啦，喺你講嘅裏面就好容易入咗一種咁樣嘅情況嚟到去睇。咁所以喺呢一點裏面咧，我哋去理解嘅一個所謂聖二帝嗰種絕對，我哋唔係只有一種我哋一般所諗嘅好似自性。或者一種所謂神魔這類這樣的所謂的絕對的真實、啊、所以我們要區分，大家如果你區分不到這類，就是在、一般現在來說基督教或者印度教裡面 以往所說的這種神或神魔，而作為一種自性或者一種實體的那個 意義，和佛教裡面說這種實相空性那個意義之間的區分的話，如果你在這裡面你分辨不到，其實你就會可能很容易將兩樣東西扣完、啊、甚至乎混淆了、嗯、但佛教之所以是佛教，就是因為這個 特點，亦即是龍樹所說的那種緣起而叫空性，亦都在這個特點上面、啊、所以你即這個現象界就是什麼，就是緣起了嘛，是吧？这个现象的事物就是缘起了嘛，就是这个现象的事物就是空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才可以从缘起去看到那个诸法的实相，才可以不是离开缘起，离开那个诸法而有一个实相。这一点是需要很小心 去认识的。那我们再看，他说在那个聖二帝和世俗帝的關係上面、啊、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到去理解。他說絕對的存在是透過思想範疇所理解的時候，就叫做現象界、啊、即是現象界呢，是透過世俗在一個思維概念之下對他劃分，於是乎你在個現象界上面就會講有不同的事物，是吧？就会对这个现象界的世界呢，就会产生种种区别的诸法。当你觉得这个诸法有这种种的区别，就因为我们在这个诸法之上，我们运用了这些这样的分别概念去理解。正如我们说人里面同动物可能有不同，这个就是将个诸法纳入了一个概念、啊、之下，而将它去进行这一种这样的区分。所以法之所以为法呢，法之所以有自己的规范呢，都一有了规范，其实就有了诸法和诸法之间的一种区别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就法就不会有所谓鬼法，即人之鬼，鬼即是、啊、这个地狱。如果假如是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所谓鬼法可以，是吗？人之所以叫人，鬼之所以叫鬼，是吗？旁生之所以叫旁生，就是因为有他法之所以为法而来的鬼、啊、有一个这样的界，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和什么有关呢？就是跟我們這種分別是有關。所以在這裡面我們所說的、透過這種思想範疇，即是跟這個法有關，而將它去進行分別，顯示這種的所謂的差別、啊、所以呢，就是等於我們所對這個世間裡面覺得有現象界不同的諸法的存在。那你覺得現象界有不同諸法的存在的話呢，就因為我們對現象界的諸法進行這種分別而去鬼犯，成為法之所以為法而有它自己的自性，乃至在自性之上而有它的差別。這種自性就是跟言說有關，這種差別亦都喺個言說上面再起嘅差別。簡單啲嚟到講，人之所以係人嘅話咧， 佢嗰個含義就係佢自性，係嘛？人之所以叫人，就有呢個人嘅自性。呢、這個自性就係我哋去點定義咩叫人咯。哦，人就係點咁樣諸如此類。當我哋咁樣去規範咗咁樣嘅性質，就叫做人嘅時候，呢、這個就變成咗人之所以為人嘅嗰個自性。由咁嘅自性之下，佢所範圍緊嘅嘢就叫人。不在個範圍以內的就非人，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由這種言說、啊、概念而來的這種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自性。在這種自性的規範之下，就再會衍生差別性。所以人之所以為人裡面再有中國人，再有日本人、歐美人，或者是男人、女人，呢種咗喺人嘅概念，呢種自性之下再分嘅種種嘅差別，所以呢啲咁嘅差別都係同語言有關。所以由個自性乃至到差別性，其實都係依言説嚟到表述。啊，就因為我哋對現象界嘅諸法之所以能夠劃分咧，就因為我哋喺個現象界上面對諸法建立了一種法之所以為法的那種自性，有個鬼，由這個鬼之下所以有言說再而來的種種的差別，所以我們就會對這個現象界呢有種種的劃分。所以當我們去看一樣東西的時候呢，其實這個是牽涉到、已經不是中觀不中觀的問題，而是佛教怎樣看眼前的世界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然後在這個基本的問題上面，他怎樣叫這件事叫做言說，所謂的語言所表達而叫做現象世界，叫做諸法那個意思，即是一個更加根本的一個、含義，怎樣理解諸法有所謂差別的這個簡單的意思、所以這些意思往往就是翻轉頭從一個更根本，我哋點了解呢個問題上面，早期嘅話可能冇咁多複雜嘅嘢、但係越係往後嘅話咧，佢越去問喺一個咁樣嘅現象上面，我哋點解會有依種種咁樣嘅劃分？點解我哋會能夠對呢個現象界嘅認知而叫做現象界種種嘅事物？就因為喺呢種現象界的存在上面，我們是透過這種這樣的世俗的語言概念而對它進行一種這樣的規範劃分或者的說明。所以它說這一種就叫做、所謂的現象世界。它當指現象剝除了一種範疇，就是叫絕對、所以絕對就是意味著個性而低，不能夠在個相待之下，而在個直觀之下所知的一切。這樣他說依世俗，他說佛根據世俗諦的表示為手段，就是根據語言為手段，我們一般的理解就是根據這個語言作為一個手段，達到眾生了解性而諦的真實為目的，即是說要透過語言作為一種教的手段。所以佛陀所说的教呢，我们叫做善说。为什么善说呢？因为说了等于无说，或者是说的同时是否定自己的所说等等，因为在他的说的同时是否定言说能够表达这一个世俗嘅所謂嘅事物，就等於佛陀話佢呢個法，最後佢要點啊？要捨呢個法啊嘛！當佢證入涅槃嘅時候，佢咪要捨啦？佢話法常須捨，何況非法啊嘛？係咪《金剛經》上面啲法你都要放低啦？何況一啲唔屬於所謂法嘅嘢咧？非法嘅嘢更加要放下啊嘛！所以你見到他所謂的教就是這種這樣的教法，所以他說這種教法同時又要我們怎樣放低這種教法。所以這個這樣的教法的話， 我哋可以將佢視為一種手段。啊，又或者好似禪宗所講，以指指月啫，啊，隻手指一個工具而已。工具過後，你就唔需要再攬住個工具。咁樣，所以喺咁樣嚟到睇嘅話咧，就會將世俗帝視為一種啊對聖義嘅把捉中間嘅一個工具啫。啊，依個係一啲比較厚啲嘅，或者係啊用研究中論啊，或者係等等嘅啲學者，佢哋一般比較會貼近用一類咁樣嘅觀點嚟到睇翻啊二帝說法嗰個根本嘅意義。啊，於是乎，如果用咁樣講嘅話咧，佛陀說嘅時候係由聖義而放入咩啊世俗，因為佢所理解嘅係第一義，係嘛？透過第一義而將佢話俾世俗嘅啊人知嘅時候咧，就只能夠用依種教嘅語言，而我哋眾生去學嘅話咧，亦都只能夠根據佢所講嘅教嘅語言作為一種入路，但喺入路嘅同時，就係要將依種教所講嘅世俗，同時要否定翻依種世俗，所以咧由依種世俗又入翻聖義，所以喺眾生得依種聖義嘅時候，中間嘅世俗其實就已經點啊？亦都要放下。如果用咁嘅角度睇嘅時候咧，佛陀就係冇説法啦，係嘛？佛陀嘅呢種教就係一種無聲嘅教，教而無教咁樣，説而無説咁樣。因為如果你以為有實在所説緊嘅法嘅話咧，喺某嘅程度上，你就將呢種法變成咗一種世俗嘅言説。的執取而已，世俗言說的執取，如果我們再討論的話，這個就叫氣論，在個龍樹上面，這個就是一個氣論來咯，是吧？如果是從儒家不快看，這個就是騙計所執，啊，所以這件事是怎樣，這些氣論和騙計所執大家都很清楚是沒有的，啊，但是沒有不是等於沒有用，是兩回事，啊，很多嘢都冇嘅，即係或者唔係真實嘅，但係唔真實唔等於冇用，我哋都可以要嚟用，係嘛？好多嘢唔係好實在都可以用，唔真實嘅都用。等於我哋教書嘅時候，啊，唔會拎啲真錢嚟教小孩子去數銀紙，唔會啊！我拎啲假銀紙嚟教佢數銀紙咯，係嘛？所以假有假嘅用，咁樣啊，咁所以喺呢個二帝說法上面。我哋可以用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去理解緊，所以話佛將世俗帝嘅一種表達啊，依種教作為一種手段，達到眾生了解聖義嘅真實作為目的，乃至到由依種聖義而誤入涅槃啊。咁至於所謂真實義，呢度裏面話要由啊咁樣而明白嘅真實義。真實義其實就是緣起，啊，義就是境，真實的義就是真實的境，真實的境即是實相，實相即是正話，如果用正話講的話，這個實相就即是我們所見到的事物就是實相，不過你在這些事物上面被世俗的語言所遮蔽，於是乎產生實境，所以你就見不到這個事物的實相，但其實事物本身那個實相，啊，根本就是事物本身這種緣起上面，就是它的實相，所以在這裡面那個真實義其實就是緣起，當你能夠見到緣起，你就能夠見到這個真實義，所以在，這個經文上面，如果你睇翻咧，佢話：則於心佛法不知真實義，即係你對於佛陀所講嘅甚深嘅佛法，你唔能夠明白依一種緣起， 不能够明白缘起这一种这样的真实的这种种的意这种种的境啊，就我们所对的这种真实的境就是这种缘起了。他说这个真实而是缘起的道理，如果对二谛起分别啊，即是以气论来到把捉二谛，那就是不明白性二谛的缘起了。因为这个真实义它根本就是离义，即使你面对这个现象界的时候，这个现象界就不是世俗的语言所能够表达，它只是借世俗的语言来到去指示的。如果你以为这个世俗的语言就是这个我们所对的一个真实的话，那这个就是对缘起你不能够理解。所以在缘起里面，都在缘起里面，如果你以为有诸法的话，其实你是见不到缘起。在缘起上面，当你见到以为有诸法，你就是见不到缘起。因为缘起本身就说明不是一种有，亦都不是一种无，是吗？缘起本身，龙树在八不上面咪讲得很清楚咯，不生不灭，是吗？不来不去，不一不二，是吗？等等。既然缘起就不是一种两边的对立，不是两边的对立，何来你建立到有所谓诸法的分别呢？是吗？所以咪所有嘢都是正正啊！当你喺个诸法缘起上面见到诸法是寂静咧，唔再见到诸法是呢种种嘅生灭变化嘅话咧，你就系见到诸法嘅实相，你就系见到缘起。即系你用翻八不嗰个去睇，就系因为呢八不所以能够说呢种因缘啊嘛。亦即所一种缘起就是无二边，缘起无二边，亦即缘起建立不到分别，因为分别就是二边，你知不能够对诸法起分别，你怎样会起分别啊？当你以为缘起就是有我们所见的现象界的诸法叫做什么叫做什么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在缘起上面的不知，而起的二边，起的所谓生灭究竟诸如此类，一切一切，于是在这样的生灭究竟上面呢，就起了这种所谓自性。为什么会起这种自性？因为你在缘起之上，你是在一种所谓诸法的言说之下，当你在一种言说之下，即使是一种法而作为法的有自性之下而规范紧它，当你不知道这种这样的法是无我的话，或者你见不到这种所谓这样的法就是无我的话，你就会在一种法或者言说所指述的这种法上面，你起一个自性的执着，所以当在这种的执着之下，我们就见不到缘起了，缘起就再没有这种无意那种超越，而陷入一种义的对立，能所的对立里面。当我们看缘起而陷入这种能所的对立呢，已经不是缘起的本身，而入了二边的颠倒，所以这样去看龙树这种缘起的精神的话呢，你要再翻去一开始这个所谓八不开头那两种，整个中论就是讲这两种，里面就是整本中论的核心精神。你讲到哪里你翻转头，麻烦你看住它，解任何东西都看回主一样。怎叫缘起？缘起就是无二边，缘起就不可以落到它是是但的一边，有或者无，常或者断， 當你以為有一樣某一種諸法的時候，依個已經是離別。當你以為有一樣東西叫諸法，亦即是有一樣東西叫做非諸法的二邊。所以這樣的二邊的話，就屬於我們所謂的一種自性的執著。當它是離這種二邊的話，即是說緣起是說不到，我們講親的也是一種二邊嘛，是吧？當你一落入這一種法上面的鬼犯，就有一種異邊的一種顯示的對立嘛。所以他說緣起就是一種離異邊，直滅這種氣論的理由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要將前面所說的這些觀念呢，不是說完在那裡就不知道在哪裡出現，而是你說任何東西的時候，這些基本的觀念都要在那裡作為一個最根本的一種理解方法，由這種這樣的理解呢作為一個起點，才可以講緊龍樹他所睇緊的一種緣起嗰個意義，乃至講聖二帝、講依一個世俗帝，我哋都要明白係點樣去理解翻。所以咁樣睇嘅時候，緣起就係咩啊？就第一義，緣起就係第一義。就是波旬，所以同在這個的原始佛教上面所表達的緣起是叫做生滅，是吧？緣起是有種種的這種相依的似有彼有，那種表達又很不同。所以一般去看就說原始佛教所說的這個似有故彼有，這裡裡面說的是似無故彼無，因為不可以相依就意味著不可以有一種獨立存在的東西，不可以有獨立存在的東西，即是不可能有 A 這樣東西，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A， 只有相待之下而叫做 A。 既然相待之下而叫 A 的話， A 就沒有 A 的自性， A 就不可以叫做 A， 因為只是相待之下先至叫做 A。 咁相對嘅話咧，就唔會有邊個先邊個後，係同時啊，即係等於我哋話，你叫男人，唔係有一個啊喺有男人先，然之後揾個女人嚟咁樣相待法，唔係咁樣嘅，即唔係有一樣嘢先，一樣嘢後，然之後咁樣嘅相待。而是這樣東西出現的同時，就是那樣相對之下所以有這樣東西，而叫這樣東西，這樣東西就相對於那樣它才建立這種理解名稱乃至表達。所以在它本質上面就說它根本沒有自己，這個也是我們在看緣起的時候呢，是一個很根本怎樣理解所謂相依，由相依所以沒有自己的實體，沒有自性，由相依所以叫做空。所以再看相依不是表示有 A 有 B， 這樣叫相依，有一樣東西叫 A， 有一樣東西叫 B， 兩個有些關係，這樣不是這樣叫做相依而是它的存在上面，我是由它顯，它由我顯，由於有你我，所以先至有呢一種假名叫做 A 同 B 嘅嗰一種存在。但喺從個本質上面，根本冇 A 與 B，A 幾時都冇唔係 A，B 幾時都唔係 B 咁樣。只係喺兩樣嘅相待之下，俾個假名而叫做 A， 而叫做 B。呢個咁樣嘅對緣起呢啲咁樣嘅理解咧，反而可能係難去把捉啲嚇，或者但係呢啲先最根本，因為你要理解龍樹嘅嘢咧，如果你呢啲唔明白，你讀佢嗰本《中論》咧，你根本唔明佢講乜嘢都。 你就要在这样的时候这样讲，你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四缘，是吧？如果不是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因没有缘的，你又讲众缘和合，是吧？当你这样看众缘和合的时候，这种众缘和合就是相依。既然相依的话，在这种众缘和合之下，就没有一种叫因，没有一种叫做缘，没有一种叫做由一种众缘而来的结果，都不可以叫。如果你这样可以叫的话，其实你就只是将它以为有一种自性，所以有自性的 A 相对自性的 B， 这样由这个自性的 AB 互相成为一种关系，互相影响着去整出个 C， 这样众缘和合嘛，你说是吧？哦，有自性的 A 加有自性的 B， 这种众缘於是乎有自性的 C 就出嚟，咁樣唔係緣起啊。所以對啊，我哋一般世俗嗰所諗緊嘅眾緣和合而起嗰個觀念，係需要去好認真咁樣再睇翻點叫眾緣和合個意義係啲咩意思啊。咁所以喺呢度裡面去咁樣睇嘅話咧，我哋要去達到對於聖義弟的真實的一種理解呢，就要藉著對於一種世俗的一種表達，只是一個手段，最終我們要離這種世俗、而直接把觸回這種聖義弟的真實的本身。在裡面他說，當我們對義弟起分別、以氣論來了解義弟，即是说对世俗、对圣义，以为有实在的东西叫圣义帝，实在的东西叫做世俗帝。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圣义和世俗就变成了一种相对了，是吧？有圣义我们才能够有世俗，我们现在世俗的人就这样理解的了。圣义和世俗是一个相对，就等于我们讲的啊，涅槃和生死啫嘛，系嘛？涅槃和生死又是一种咁样嘅相对嘅对立，所以咁样嘅对立嘅话咧，根本冇涅槃，亦都冇所谓生死啊。所以最后就要点啊？直咗佢。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這樣。因為沒有一樣東西是一個叫實在的生死，亦都沒有一樣東西叫實在的叫涅槃、所以在這些地方裡面呢，我們要將這種相對，因為我們很容易將所有的東西呢變成了一種自性。我們當一有語言的分別的話，我們對眼前的世界種種的東西就會變成一種所謂有自性的法的鬼犯，而將這個鬼犯作為一種實在而同另外一些東西去相待，由這種相待才建立到一個意義。所以當我們說涅槃的時候，我們才要知道生死是要可厭嘛，才有涅槃的怎樣可因喜歡，是吧？所以我們現在去學佛就因為厭生死，想要涅槃，所以其實是一種顛倒來的。不過佛陀就借這種這樣的世俗的言說，而去施設這一種涅槃的可得，來到引我們去怎樣努力去做而已。因為當你一路這樣做到這麼久，我對世俗的東西怎樣去放低，而覺得我已經能夠走向涅槃的時候，那你就會明白原來涅槃就不是你所放棄的或者是要否定的厭惡的所謂生死之外，而有另外一樣叫涅槃、你仍然要走入生死裡面，在生死裡面見到涅槃，那你就不能够离开生死而有涅槃。 所以生死就不在涅槃外面、啊、就是即依种生死不见到涅槃，即依种涅槃亦都是怎样看到世间的生死，所以要这样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说见到佛陀透过这一种对二谛的、啊、了解，于是乎呢、啊、来到去说法，相反众生对二谛起分别的话呢，就会构成戏论，就不能够明白这一个佛陀所说法的缘起的意义，亦都不能够明白圣者借世俗的语言去引导众生出来戏论，而见到所谓缘起的真实那个真正的精神。所以涅槃是指众生依修行而进入清净的悟境，就叫做涅槃。所以当你要进入这个涅槃的话，你一开始在世俗里面是不是要借世俗的研究？没有世俗的研究，我们会不会去涅槃呢？都不懂得有什么叫涅槃，是吧？所以一定是借世俗的研究，但你执着世俗的研究又入不到涅槃。所以我们执着世俗的研究里面就有世俗，就有圣贤，是吧？在世俗的研究之中有世俗又有圣贤，世俗里面我们觉得世俗没什么用，所以我们执着圣贤，是吧？当你执着圣贤的时候，就发觉原来我们没有放低到世俗，因为我们执着圣贤，就在一个世俗的层面里面看着圣义，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圣义上面要将它怎样放回低的世俗、啊、即这一种所谓涅槃，我们现在所谓的涅槃是什么来的？不是一句说话来的而已嘛，你现在的涅槃不是一句说话，是吗？所以你这个涅槃其实跟生死的本质有没有分别？没分别，都是言说，一个概念上叫做生死，一个概念上叫做涅槃，其实根本只是概念，不过你执着一个叫做涅槃的那种实在的概念，以为有样这样的东西在这里，跟着就放低了一些叫做生死的概念而已。其实我们由头到尾只是一样东西，佛陀就用着我们的执着，我们那种贪，我们贪什么？贪当然是贪清净，是吧？我们当然是贪一些圣义，贪一些涅槃，对吗？你贪这些，我不是告诉你好东西，那你就去执这些所谓好东西，然后就放这些所谓不好东西，是吗？这个就是教的第一步，所以个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教的第一步。但其实你放低这些所谓的染的世界的东西，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所执着有一样东西叫染的世界，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啊、但是当你执着之后，就你放弃了这些染的，尽量不去再执着这些，但你执着的亦都是在言说之下而叫做清净的东西。我们就在这种言说之下以为有一样清净的东西可得，当你一路这样修行，一路这样实践，你就发觉要得这样东西呢，就需要慢慢又要放回低这种在世俗的言说之下而叫做所谓清净的一回事。咁呢个时候，你所谓嘅清净咧，就要开始要剥落噶啦。当你剥落清净嘅时候，所谓言说嘅清净嘅时候，其实你同时就觉悟剥落杂染嘅呢种执着系冇分别啊。咁其实清净同杂染都系呢个世间嘅一种现象嚟啫。在这种现象上面，就那个性体性那边来说就叫实相，就它缘起那种作用来说就叫做所谓的用，是吧？缘起的现象 世間的經驗，所謂緣起那種起來到講。其實我們講的都是一件事，當你能夠知道一件事，你就會知道染之所以為染，你都知道正之所以為正，其實就是用不離緣起而已。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看，在個緣起上面你能不能夠知道那個世俗，就因為我們在緣起上面在個言說而將個這個世間變成雜染嘛，所以就有生死流轉。就正正亦都因為這樣，佛陀亦都只能夠用這樣，因為我們只是知樣嘛。我們因為這種世俗的現象言說而生死，佛陀亦都用這種世俗的這樣言說的教呢，要我們放開生死，都是用同一個工具，不過我們世間 共同施設的約定俗成的要使為世俗的經驗、世俗的真實、在這種所謂世間的真實上面，我們約定俗成有這種種所謂的執著，而亦都在這種執著上面，佛陀運用世間的一種言說而讓我們放下這種種的執著，而能夠見到這一個事本身那種清淨緣起那種無意，離開這種言說的世俗而去見所謂的實相真實義或者正這個涅槃。所以在這個義諦上面呢，亦都是就這樣的觀念或者思想呢來到表達，就正如這個表上面所講的一個意義一樣。那這個表因為以前都提過一次在解心物經的時候，所以我都可以不用怎麼講，大家都明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先。